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但以理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二章。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但以理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讲解他的梦。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在梦中所见的大象是由不同的金属组成，这象的头、胸膛和膀背、肚腹和腰、腿与脚各预表四个帝国。晶金的头是代表巴比伦帝国，银的胸膛和膀背是代表马代波斯帝国，铜的肚腹和腰是代表希腊帝国，至于铁的腿以及半铁半泥的脚，这分别代表罗马帝国以及后来恢复的罗马帝国。现在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44到45节的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我要读44跟45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这由半铁半泥所代表的末后的罗马帝国会如何的结束。我认为那泥是代表不同的列国，而铁这是代表古罗马帝国末后的形势。到底这个帝国要怎样结束呢？将来罗马帝国会由敌基督或者是大罪人所复兴，他将是世界的大独裁者，正如尼布加利撒的统治一样。不过这一位独裁者的统治又将被基督推翻，基督要来在地上止住一切的背叛。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里的经文说的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正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也亲口说过，他就是那石头。马太福音第21章第44节记载他的话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 这石头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主耶稣是磐石，是活石，是根基。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又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如果你掉在那石头上，那就是说凭信心在他里面安息的，你就被打碎。你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但是基督又是一块可让你安息的磐石，你可以在他里面安息，因为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圣经所说的那石头代表基督两种的职分，一是救主，一是审判主。他是拯救的磐石，而他又是审判的磐石。但以理书这里的经文是说到他要以审判之主的身份来到地上，平息一切叛逆神的活动。这里也与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所预言到的基督再来有关联。他的再来将是灾难性的，将导致巨大的变动。圣经一再的提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约珥书、以赛亚书以及诗篇，都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到那个时候，人所夸耀的一切统治权以及所建立的乌托邦将要被毁灭。我们现在还难以理解我们所居住的这一个被审判的世界。有一天神要来结束这个小小的地球，神的国度将要胜过一切，这世界将在基督一千年的统治之下受到考验。除了有一小段的时间容许撒旦向公义的神做最后一击之外，神的国度要一直持续到永远。下面我们来看但以书第二章四十六跟四十七节的经文。当时尼布加勒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但以理的讲解大大的影响了尼布加利撒，以至于他向但以理下拜，而且吩咐其他的人也如此做。尼布加利撒只知道去拜一些实体的东西，他又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敬拜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他初次接触到天上的神。我们在这一卷书里面会看到这一位拜偶像的君王，他的信心是如何的增长。他将从异教信仰的黑暗中突破出来，进入认识神的真光之中。下面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十八节跟四十九节。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责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撒德拉、米沙、亚伯里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圣经在别的地方也提过，在朝中侍立是一种的职分。在创世纪里面，罗德坐在索多玛城门口， 那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审判官。在以斯帖记，莫迪改坐在朝门，那也是相同的职分，是当审判官。现在但以尼得到尼布加利撒的赏赐和高举，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他那三位朋友，他们也同样的在巴比伦得了高位。年轻的但以尼被王认为在朝中势力当审判官，他不仅当审判官，他又是首相。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到尼布加利撒与他商讨国事，所以但以尼不但审判百姓，他又是巴比伦帝国的宰相。但以尼书第二章我们就讲解完毕了，接下去我来讲解第三章。但以尼书第三章的主题有尼布加利撒王下了一道通国要强行拜偶像的命令，三位希伯来青年被丢在火窑里，因为他们拒绝拜那金像。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但以尼书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尼布加利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加利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列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加利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金像显示财富与人力结合的成果。有一些学者认为尼布加利撒造这个像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其他的人又认为这像是他替巴比伦的神贝尔而造的，更有可能是他为自己造的。但以尼在解梦的时候指明那金睛的头代表尼布加利撒，尼布加利撒所做的梦并没有使得他谦卑地来到神面前，相反的，他更充满骄傲，以至于造了一个全身是金睛的像来代表他建立的帝国。那金像高60肘，宽6肘，那是相当巨大的像，一肘大约是18寸，所以那像大约有90尺高。巴比伦位在一个平原上，周围是平坦的土地，如此一座巨大的像是耸立在那平原上，远远的就可以看得见。国中的领袖、政府官员都来参加那像的开光典礼。到底尼布加利撒造这像的用意何在呢？我们可以观察到3点。第一，造金像的行动显示尼布加利撒对天上的神的背叛，是天上的神赐给他统治权的。第二，这金像也显示出他心中的骄傲，那像实际是把他自己尊为神。后来的罗马皇帝也企图这样做。第三，很显然的，尼布加利撒正寻找一个结合他帝国中各部落、各语言、各民族的原则，他要把自己的帝国建立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换句话说，他想设立一个世界性的宗教，这其实就是巴别塔的翻版。今天有不少的人正在致力于设立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把不同的宗教联合起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今天他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他们要完全把主耶稣基督摆在一边，这一切的行动都不是朝向敬拜那又真又活的神，实际上是反对真神。这个运动将一直持续到大灾难期，引来大罪人与假先知。当然，那要等到真正的教会被提，大灾难才临到。接着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三节的经文，于是总督、钦差、巡抚、列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加利沙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加利沙所立的像前。开光典礼的那一天来到，所有的人都要出席，唯有但以理没去，相信他有很好的理由缺席，因为他是巴比伦王的总顾问。接下去我们读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加利沙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些人在金像开光典礼上毫无敬拜的自由，当音乐奏起的时候，他们只能够向这个像下拜，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他们毫无选择的余地。我们留意到那些不同的乐器，有角，那是木质的乐器，笛是吹奏的乐器，琵琶是弦乐，琴瑟也是弦乐，笙是一种的鼓，上头有弦，是用一根棒拉奏的，还有各样乐器的声音，表示还有其他的乐器没有列出来。这些的乐器组成了一个大乐团。这不仅是开光典礼，人们被迫敬拜金像，真正的敬拜应该是出自内心，不可以勉强的。所以这些人只是顺着敬拜的外面仪式来敬拜而已。所演奏出来的音乐是用来激动人的肉体，属灵的音乐有帮助于敬拜，但是在某些教会里面，你没有办法分辨哪是属灵的音乐，哪是属世的音乐。保罗谈了许多关于音乐在敬拜上的重要，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他又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不过在最早的时候，音乐就没有被好好的运用。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十一节谈到音乐的祖师是出自该隐那一个无神的支系。那一节经文说，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 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一旦音乐或者是仪式是激动人的肉体的话，那么他就把人降低而不是提升，也不能对真正的敬拜有所帮助，相反的，它只带来死亡。但另外一方面，音乐对敬拜确实有帮助，它可以给人带来祝福，有助于圣功的推展。今天许多的教会受到世俗的音乐所影响，但是感谢神，有许多牧师坚持不让世俗的音乐进入教会。尼布加利撒对于那些拒绝不拜金像的人加以严厉的刑罚。让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七节。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音乐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加利撒王所立的金像。这个开光典礼只是外表的敬拜，也许出席的人中有许多心里并不是真正受感动的，只是他们在外表上没有显露出来任何的痕迹。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很明显的，尼布加利撒王指派了一些视察员去留意在敬拜中是否有任何反常的事。这里说有几个加勒底人，这也许表示他们特别留意那三位不拜金像的犹太人，也许是因为他们嫉妒那三个人，跟他们有私人的恩怨，所以特别的留意他们的行动。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的经文。他们对尼布加利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撒德拉、米沙、亚波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几个加勒底人的控诉是相当正式的，他们直接的指控那三个犹太人，说出他们的名字。虽然他们的控词是正确，但是他们暗示说，王啊，这些人不理你，那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之所以不拜那像，乃是因为他们知道除了神以外，任何像他们是不可以拜的，他们必须顺从神。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当时尼布加利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加利撒的反应显出他心里确实有问题，他一时怒气冲天，一时又大大的狂笑。接下去我们读十四节和十五节。尼布加利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尼布加利撒再给他们一次的机会。他以前听过有关神的事，他认为他们的神无法救他们。 往下看，我们知道他们三个人在火中安然无损。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同心感谢。主啊，谢谢您接着尼布加利撒王所立的金像，以及看见那一些敬拜真神而不敬拜偶像的人，他们所站的立场，他们的信心，这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启示。在这个拜金的时代，在这个物质主义至上的时代，求主保守我们，不向这世界屈膝，不向这世界的金银低头敬拜，让我们认定唯一敬拜的就是独一的真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